章第六节的下半句哈，服事主按着灵的新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而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我们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就等于说是凭着信心，就等于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就等于说是唯独恩典哈，是类似的意思。只是这个灵和疑问的对比，我们已经曾经看我们在其他地方看过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吧啊，哥林多后书，一个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三章六节哈，就是你的肉体要凭着字句去遵行的话哈，不是说字句不好，字句是上帝漠视有什么不好，而没有靠着圣灵来做事的话，那个会叫你死亡的，跟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一定要按着圣灵，按着圣灵不好懂，就是按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好懂，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不好懂，就是要就是把刚才那些不好懂的都连在一起吧，就是消极的就千万不要靠着自己，不要凭着自己的肉体。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一段哈，在马可可以坐过来这边。那么这一段可能他在暗暗的想到两点哈，一个就是伊甸园的事，另外一个呢就是西乃山底下的事。因为伊甸园可以是说颁布了第一个律法或诫命，西乃山也颁布了律法和诫命，而在这两次的颁布律法和诫命里，你都可以看到律法造成的结果是叫人死亡。那今天也是这样，律法不是罪，那但是他说不，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个讲起来也不是太难了解哈，就是律法把不管是我们先说这个无形的律法吧，就是神写在我们良心中的，外邦人也有，每个人都生而有的这种因为原罪而变得模糊但是不能完全消除的东西。然后具体的在西乃山底下颁布，或具体的在伊甸园里也有颁布的，不可做什么，该做什么的。那么这些东西定规了什么叫罪，什么不叫罪。神讲的规定的就是，你就知道这个是罪，这个不是罪，这个是可以做，这是不可以做的。好了，那他现在讲到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不知贪心，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当然了，如果我们要严格的说，我们当然知道什么叫做贪心啦。只是律法讲的，律法跟法律我常常是混着用的哈。律法常常把那个贪心讲得更仔细一点，那我们就在这更仔细一点呢，常常就更会贪心。贪心哈，我们把感觉贪污就更简单了解了。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贪污是什么，其实，但是当法律讲出不可贪污的时候，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我是用在今天了，或者是越来越有这个现象。那么贪污因着太多的贪官污吏呢，因着太多贪污守法的那个新颖啊，所以关于什么叫做贪污的那个罪就要越多，或者描述要越仔细。各位，这个也不是小事情，包括在我们教会也会这个样子。 我们教会在报账的时候常常就用统一发票嘛，借一个统一发票来核销啊怎么样。后来国务机要费以后有人说这不太好哈、啊，不能这样。当我们没有人贪污了，但是就是报账要有一个确定的数目，确定的项目哈、啊，因为什么，就是也我们也要给这些什么会计师他审核，他觉得这样不可以就不可以。那可能有各样情形，我们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不一定可以，有的地方就不行。譬如说德国总理下台，那我也应该下台了。德国总理下台就是他常常用公务出差嘛，坐飞机，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他的名字是公务没有错，他也没有 A 钱，但是累积了免费票。各位，这里免费票给谁呢？那德国总理就自己用了，我也是自己用啊，我下一次去就可以省钱嘛，当然也帮教会省钱或者帮请我的人省钱，但是也可以累积，我给我儿子用啊，起码没有任何法律说不可以，我良心也很平安。但德国总理就因为这样下台了啊、这有太多类似的事情了。那如果我今天坐计程车到这边来报了是公账，也这的确是公账，那么有一个朋友也搭个便车，那个钱要怎么算？就这事不要去算他了，这小钱所以我们不算，小事情我们所以不算。但到底是在什么情形下，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有利于你自己，什么是纯粹的公务，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好分。然后所有的法律会越写越厚，就是因为有人走这个漏洞，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做了。那太多了。像我父亲以前啊，那个都是几十年前，就是那时候送礼啊，学生送礼他绝不收，那有个书局也来送礼他也不收。那书局送礼为什么不收啊？就是退回啊什么，为什么不收？后来他又有收，原来没有收是因为书局如果送礼来，可能他在我父亲在用教科书上可以偏袒这一方面，那他收了就有嫌疑了，以后如果他用这个书局的教科书的话就有嫌疑，说因为人家送了，不管有没有这个因素他不收。那么但是有书局送他的，后来他有收，因为他替东华书局写书，那么写书除了稿费以外，老板过年过节来送礼啊，这可以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那么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是他有权利决定什么用什么书了，这些应该都是与良心无愧的。就是如果你要讲的非常仔细非常严格的时候呢，也会出问题的。这就跟法律没有太直接关系但类似的，我想应该是王明道吧，王先生有一次就是人家请他吃饭这个添饭，吃完了添饭，他说谢谢我吃饱了不要添了啊，再添一碗。好像主人讲第三次他脸就板下来了，我已经三次跟你讲我吃饱了你还要帮我添，你怀疑我诚实是不是？就是各位你要这么严格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了。好像那王明道还是宋尚杰也有过这样责备我们中国人都不诚实，请我吃饭满桌都是菜，第一句话说没有菜没有菜，说谎。哎呦，各位这也好像太严厉了，但是这是我们说的有点笑话，就是但是律法主义会这个样子，别人不是笑话。就到什么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在什么时候有一些什么通融各位这些我其实不应该讲的，因为这不是保罗要讲的重点，只是也不是完全离题。就是你想要用字句来讨上帝的喜悦或者要遵行的时候，其实会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如果有吃饭的规矩，你有没有忘记吃饭原来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吃饭，吃饭目的，吃饭有规矩啊。哎，各位，你说吃饭还有什么规矩啊？哦，什么那些我们以前的那些都不讲了，什么筷子啊，吃这个肉切的不正不吃啊，像口腹之间啊，没有这些规矩。吃饭规矩可大了，食品管理法就是法律啊。毒奶粉也是一个，也是引起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啊。而毒奶粉为什么会有毒奶粉？我听说了，也是因为法律啊。你要检验这个产品它的什么蛋白质够不够高，然后你加这个东西可以通过那个检验呢、啊？你通过那个检验，你不能说违法、啊。这个你加的东西会制造成什么结果？那是后来发生的，就是法律就是有一个就会有一个漏洞。那所以我讲的不纯是废话，就是法律不能叫人称义。包括吃饭的规矩不能叫人称义，你说啊，吃饭跟称义有关？有啊，我们不是问过吗？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各位在第十节他有讲，法律叫人活，诫命叫人活，包括交通的规则，叫人活或者叫人活得好。啊，这些我们都不能再继续引申下去。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在问的问题。非因律法我不知道什么叫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可能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其实是知道什么叫贪心，但律法呢越写越多，我们就越来越会在这些贪心或者贪污的事上找出我这样做就不贪心不贪污，或者我这样做就对得起良心，会有的偏差，严重的偏差就是贪污的罪恶就很大，而且可以走过法律漏洞。小的好笑的偏差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律法主义，哦，要这样做就是对的。我跟你讲说我吃饱了，你就不可以再给我添饭，再添饭你就是怀疑我的诚实，这我们觉得过分了，但我们觉得笑一笑就完了。但是在笑一笑里面和那个很严重的罪恶里面有一点，就是律法不能够让我们圣洁，甚至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其实其他的也都不能。那当我们知道贪污或贪心，只是律法就让我们更清楚，然后更清楚结果不是不犯，而常常就是要不然就犯得更厉害，要不然就是律法主义了。第八节，罪趁着机会，这个罪趁着机会呢，是不是在讲到伊甸园里蛇趁着机会，就叫诫命，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好，诫命跟律法的差别，诫命当然是律法的一部分了。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诫命好像是个别的律法，这一条叫做诫命，律法是整个的一个，好像六法全书或者是法律的精神一样哈，你可以互用，但是他在这里在用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特别的场合吧。好，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律法怎么叫他活起来？罪怎么叫？律法怎么叫罪活起来？这个我以前很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或者在这里面想，因为保罗也讲了很多啊。那常常就有一些心理学上的应用啊。我想我看到很多的解释，包括我过去解释都不是很理想，就包括我们看到不可贪心，然后好像贪心就在我里面发动，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好像有点违反事实。当各位就像现在嘛，律法讲不要贪心嘛，你看到这个你就想贪心吗？应该没有吧。我再念一句法律，不可杀人，你们现在就想杀人了吗？应该好像也没有嘛。那么以前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不可奸淫，那我也没有听到这想奸淫啊。但是我们在讲我刚刚讲贪污的情形，不可奸淫啊、哦，因为注意这里不是讲不可贪污，是不可贪心，这两个可以有很大差距。不可贪污那是法律上的行径一条条写出来的， 不可贪心的太难了，甚至我相信今天在法律里面不会有这一条叫不可贪心，因为我们再一次讲，法律只管你外边的行为，法律管你心里有没有。我天天想贪污，我没有 A 一毛钱，你就不能说我贪污啊，但我有贪心。但是他这里没有讲不可贪污，他是讲不可贪心，那就是心理的问题了。所以他用这个来做例子可能蛮棒的。如果你要讲第一条犯的戒命是什么，伊甸园里犯的是不可吃那个东西，结果他吃了。如果讲西乃山底下不可犯的罪是不可做偶像，后来他们犯的就是做偶像，好像都跟贪心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贪心？那也有人解释，就是说所有的罪都跟贪有关系。当你想要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有个贪婪，或者贪就是一种欲望，那欲望就是你想要吃那个东西的欲望，或者说你想要变得像神一样的欲望，或者是因为它好看好吃，就是你想要享受中的欲望。对，那你吃的那个也算贪，可以。你说西乃山底下他们拜偶像，这跟贪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说贪是一种欲望，一种需求。西乃山底下他们会做偶像，是一种需求。他们没有安全感，摩西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么淫乱的罪是不是也是一种需求？那它更是了。是不是你好高骛远、刁民孤誉也是一种需求？你希望人称赞你，所以用贪来形容也许可以啊，就是一种贪来。这种贪应该是对上帝无限的渴望，结果你用在受造物上面就变成贪了，那这是一个罪恶。好，这我们懂。然后你再，我们再把贪，就是这种心态哈，叫你不要的时候，然后仔细分析的时候，不管是心态或者是贪污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你慢慢去想了。你现在不去想，因为这件事还没有，但是如果你有那个需要的时候，就会慢慢让你去想。像今天贪污对我来讲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啊。假如我今天是一个管钱的人，有很多的钱我可以 A， 但是也许我很正直善良，我家境又都很好，我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如果我有燃眉之急，非常迫切的需要，我也调不到任何头寸，也借不到任何，我求告无门，而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可以拿的时候，我是不是下面就会开始在想，我不可以贪，但是我是这么懂得法律，我看看有哪些情形可以走法律的漏洞。我以前在想的时候都在想这些怎么解释贪心在我罪戒的机会叫戒命叫诸般贪心在我里面发动。罪原来是死的，这个也很奇怪哈。罪是死的，罪怎么可以发动机会呢？他那意思还是就是律法让那个好像已经沉睡的东西醒过来了，就律法好像把罪唤醒了，罪然后再叫我们去犯这个罪，然后犯罪以后当然就死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哈。叫人活的诫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各位回去可以看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活着就是表示我们以前讲过的活得好啊，活得对啊，活得美啊，就是不是苟延残喘而已。生命记整个三十章哈，特别生命记三章十五到二十节也好像在讲到说啊，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或者从十五到二十节前面啊， 你遵行这些诫命啊，如果你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就会有一切的美好，那可以存活。那前面也有讲，那如果你不遵行，就有很多的祸患。所以遵行诫命，遵行律法，是叫人活的。那诫命，这个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这当然可能是指创世纪里蛇这样引诱。那这个引诱呢，意思可能也是欺骗，当然是欺骗了。说最后我们没有得到生命，反而是死亡了。那这你可以看到，这个善良的这些诫命，善良的这些美好的律法，好像有负面的结果啊。十二节，律法是圣洁的，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因为他前面根本没有讲律法是圣洁的，就是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一节都没有讲到律法什么圣洁，他只是强调律法是好的，他就再强调。那这样看来，意思其实只是我们等一下要回来的这一段的分析，就这样分析的结果，律法实在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都是非常美好的。而那良善的叫我死吗？当然，就某个角度讲也是，但是就责任来讲，断乎不是。那中文真是很害怕，所以就加了一个叫我死的人是罪，赶快先把答案讲出来，免得人家侮辱了律法哈。是罪借着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的。这我们大概也能够了解，就是我多次讲过，就是居然叫我们这么多的失败跌倒是律法，不是色情图片，不是毒品，是上帝的律法。那不是律法不好，就是罪实在非常可怕。那罪其实是一个死的东西，是沉睡的东西。我们多多少少也可以讲到说魔鬼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什么东西，各位请你一再记得保罗要讲是律法，律法叫这些东西都活起来，所以不要走律法主义的路。当然也不要像现在一般人讲我们要恩典，现在一般人讲恩典就是说不要律法叫恩典，随便叫恩典，宽大叫恩典，自由自在叫恩典，那都不是恩典。恩典当然有这样的含义，不过恩典我们已经讲过，恩典是耶稣，是上帝用他无比的智慧和能力，最后叫我们怎么称义，叫我们怎么得永远生命。恩典一定要跟神连在一起，你忘记了神，我们只是想到说恩典就是无法无天，这是都错误的。好，不过我们不要讲那个恩典，我们就讲到说现在这个律法，律法是非常好的。十四节他又再一次讲，律法是属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是属灵的意思也是，就是来自神，不仅来自神，也源头是神，最后也是叫人归向神的。这我们也记得耶稣讲过，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好的无比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是属肉体，肉体不是不好，但你当你不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肉体的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更容易走向罪恶。你也可以说我是属乎世界的，世界也很好，上帝造的，但你用世界的价值观，没有上帝的世界价值观，你就会堕落了。你也可以说我是属乎理性的，你可以说我是属乎感性的，我是一个喜爱自由的人，我是属乎自由的，我是属乎爱情的，我是属乎正义感的。各位，这些通通都好，但是通通都在没有上帝之下就完蛋了。但只是肉体，因为你现在的确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不管你说活在爱情啊什么东西，说肉体是一个最有概括涵盖性的东西，已经卖给罪了。你当然也不要想谁把你卖掉，卖了多少钱，这些都不是重点，你的主人是谁，这都不是重点。卖给罪就是你现在在罪恶的瑕疵之下。那当然也可能有个含义，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帝付了代价，你也不可能从那里出来。 我们一直要把第十七节看完，我们再回来讲为什么诫命，罪戒的诫命勾引我们，或者罪戒的律法让我们犯罪哈。因为这是我觉得很关键的。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都要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我里头的罪做的。这经文呢，我想我们也很熟悉，我们也跟着十八节一起会讲到说，就是我们的痛苦。但是也有一些人乱解误解哈，这些我都觉得甚至不值一驳，只是这个太普遍了，我们也不能不提一下。就有人说保罗都在那里找借口，哎呀，这个不是我啊，是我里面的罪啊，然后保罗就在找那个犯罪的借口，我里面有罪啊，原罪的思想啊，是叫人堕落的啊，因为我不能不犯罪啊，我里面的罪控制我。其实柏拉修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柏拉修跟很多的异端呢、啊，甚至所有的异端，甚至我要再说所有罪恶，可能都有好意，但就是差一点，就他不服上帝，他不服神的话，那所以你的好意、你的正义感、你的一切就通通都错了。当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里面的罪做的，根本不是推责任，他就是在讲到那个罪的深入和广泛，而且讲到人不能够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你没办法不犯罪，但你真的不喜欢犯罪，你知道。照你自己的选择，在底下有讲，你是应该知道行善，所以这里讲原罪，讲人不能不犯罪，根本一点不是推卸责任，只在讲到我们真是，一方面又是罪孽深重，因为做满了罪恶；，一方面又罪无可换，因为我们实在不可以推责任，我们自己非常清楚那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不想做那些事情。那悲哀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做？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罪了。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犯罪？各位要回到这个老的重复的，因为律法本来是死的，甚至律法本来已经是睡觉了，他现在活起来了，就叫你死了。当然这个对比也很有意思，这个罪的活动，罪本来就是叫人死的嘛，罪的活动也充满死亡的，但他是那么生龙活虎，最后叫我们死了。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律法哈，或者我们稍稍把这个律法的一些作用归纳一下讲。在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已经看到，包括在这里讲，律法非常的好，是属灵的，甚至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在耶稣的话里面也有讲到，保罗话里面也讲，他没有废掉律法，他要成全律法。律法所有要求我们活得好嘛，我们荣神益人嘛，那都要成全的，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肉体去遵循律法而成全，是靠着神，是靠着信心，是靠着圣灵，是靠着耶稣的工作。好，这些答案我们都有，只是在一谈到这些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很偏差哈。保罗讲到律法，我们曾经讲过律法的一些功用啊，就三个功用或两个功用都是负面的哈，直到第三个，那你可以看一下哈。律法，我比较接近路德，我们温习一下好了。路德说律法有两个功用，一个是神学上的用法，叫人归向神，叫人觉得绝望，我没有办法遵守，所以归向神；另外一个是世界上或政治上的用法，就是约束人外在的行为。那加尔文他们比较喜欢讲有第三个用处，就是律法是对我们信徒也有指引的工作，这我们都通常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第一、第二个都没有人有问题，第三个加尔文中特别强调，我也不能说不好哈，只是我觉得第一、第二个，只讲第一、第二个一点也没有什么偏差。那你说第三个，我们信徒在生活中要怎么样？我们也没有说不要律法，只是不要变成律法主义，就是你要记得那个危险，律法是会勾引罪恶的。 会引起我们这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一直在研啊，理由等一下再讲，但是最少最起码会走到那种我们刚刚觉得好笑的律法主义。那么如果严格遵循的话，更何况绝大多数是走向一种放纵啊，更不好。就像保罗在这里讲的，我自己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律法，第一个是罪恶的诠释，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六节，他讲复活，复活后来讲了一段话，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我们也稍稍说一下，因为这个字眼叫你是很可怕的。死的毒钩是罪，大概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死是从罪来的。你那个蝎子的毒钩一蛰到了你了，那你就会怎么样？最后就死了。假如那个够毒的话，如果你一旦犯了罪，你的结果就是死亡。死的毒钩是罪，就死这么可怕的东西，但它那个产生的那个就是那个毒钩或毒蛇的毒牙了，是死是会死，但是你产生死的原因就是罪。然后因为它是这么邪恶，所以说是毒钩，这我们都能了解，不需要什么解释。罪的诠释是律法，就不太容易了解。罪的 the power of sin, the authority of sin。那我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罪是一股力量。我们刚刚讲这个死的毒钩是罪，我们讲那是原因了，死亡的原因是罪。那罪恶的诠释，罪恶的能力是什么？罪恶其实什么叫罪恶的诠释？罪恶的能力就他要你非听他不可，这个叫诠释嘛。He is a powerful man, 他很有力量。对不起，讲到最赤裸裸的，他可以强奸你，你不愿意，他的力量比你大，这男人肌肉的力量叫你被强奸。对不起，我要用这样的例子让你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国家的权势可以叫一千辆汽车停下来啊，警察在红绿灯，警察的力量多少？半匹马力吧，四分之一马力，但他可以叫几千几万匹的马力的车子停下来，他手一举就停下，不是他有什么无敌的那个神功可以把这些车子停下来，这后面他有个国家的权力，那个 power of law。 可以说警察有国家的权力，他一说停，大家都停下来，红绿灯也是有这个权力，对不对？我们都讲过了。当然这个权力可以在崩溃的时候就没有了，大家都不听这个事情就整个崩溃。那罪恶的力量逼得你非犯罪不可的力量是什么？我会想到的就我们不看为什么我一定会犯罪，那个罪恶是怎么样让就是这我为什么会犯罪，我会说罪恶的诠释是性欲，是情欲，是什么别的比较合理的东西，是贪婪的念头，对不对？这些我因为那个很强嘛，让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一直在想，最后我就偷东西了。但是保罗讲罪的诠释是律法，各位真的你看到真的要哭啊，再看到你也真是再一次有我们一直在讲的事情，就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是目的就叫我们不犯罪的东西叫我们犯罪了。律法是罪恶的诠释，我们上次讲路德叫律法的功用或律法的作用，这个我们姑且可以说律法的描述或律法的本质吧。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哈，就律法也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作用，是罪恶的诠释。第二个，律法是神愤怒的媒介， 这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第三个，保罗的描述，律法是死亡的工作，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这也都非常悲哀啊，当然也都很深刻。用字刻在石头上，这当然在讲十诫。十诫，或者各位，整个我们又回到我们在罗马书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说今天讲的，就是用你先讲，法律系的同学将来做什么？哦，法律系的同学将来做的事就是杀人，法律系的工作就叫人死。你怎么这样讲？那我们换一句讲法吧。医学院的工作什么？医学院就叫人活。哎，这对吧？对，从接生开始嘛。叫一个 baby 生下来，叫他活下去嘛。然后你病得要死了，到医院打一针，哎，又活下来了。医生的工作叫人活的，法律的工作叫人死的。那法律工作怎么叫人死呢？通常我们都在台湾，所有的工作都只有一个目标：医生工作叫人赚钱的，法律工作也叫人赚钱的，对不对？律师很赚钱嘛，各位，我们这样头脑可以清凉一下哈。法律的工作是叫人死的，为什么？因为不是真的吗？各位，律法颁布以前，从过了红海到律法颁布以前，我再一次说，我不太记得有谁死了，应该一定有人死了，但我不大记得。颁布以后死了好多人了，应该马上就死了3000人，因为他们就拜偶像了嘛，对不对？摩西和利未人就杀了3000人，然后后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瘟疫啊什么，都是他们违反律法，法律的工作叫他们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各位，你要知道犹太人是多么尊重法律的，多么尊重摩西五经的。我们中国人没有尊重法律的传统，我觉得没有。我们中国人有玩法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包括执政者玩法，还有小老百姓玩法，还有这些贪官污吏玩法。我们中国有玩法的传统，我们中国人有怕法的传统，我们都通常怕法律嘛。我到学校里一听到什么读规则，哦，我就怕，一定又是什么吓你的，只是不可以。你自己喜欢看校规吗？你们到一个学校喜欢看校规吗？所以你不应该喜欢看圣经的，你喜欢看学校的什么音乐教室啊，或者什么啊，你不会喜欢看校规的，你不应该喜欢看圣经的，你不应该喜欢看摩西五经的，因为那就是校规。但是犹太人非常知道尊重，那是最棒的。这个世界没有比上帝的律法更高贵的，比所有东西都棒。甚至他们说神创造世界的荣耀还没有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荣耀大，因为这个世界后来会被消灭，神的律法存到永远，这都是真实的。这其实也没有冲突，神的创造跟神颁布律法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位神。可是又是因为人的罪恶，颁布律法结果就是很多人死，就是神愤怒结果就是死。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好重要，在讲福音跟律法的对比。简单的是这样说：福音叫人得生命，律法叫人死亡。但福音他有说有荣，律法有荣耀，那个叫人死的工作也有荣耀。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叫人死的工作怎么会荣耀？你说叫人活的工作荣耀？哎呀，这所以我觉得，哎呀，医院整个医院只有一个地方好。就是产房，当然现在很多生下也不是很正常，或也有一些悲哀事，但一般来讲啊，哇，你 整个医院只有产房里面充满了生命，其他地方不是病就是死，对不对？就是老嘛，不好。保罗在讲，福音的工作是产房的工作，律法的工作是停尸间的工作。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工作就叫你死的。好，第四个，律法是审判的标准。罗马书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罪，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按律法受审判。律法的条文一条一条告诉你，你而且这个审判结果应该是不是无罪的，是有罪的。这个有罪，那个有罪，那个有罪。好啊，律法好像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嗯，我觉得路德讲的就是把这四条很浓缩讲，律法就是这两个作用，叫人归向神，维持社会外在的秩序。好，我们现在再回来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诫命或律法叫罪活起来。我们刚刚也有讲一些，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譬如说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在教会里面，她从小在教会长大，跟很多男孩子都很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我看他们，我有一天经过，看他们在那里玩，那我觉得这小女孩已经长大了，十三四岁了，那么跟男孩子玩不应该玩太亲近的游戏，像三四岁的时候可以玩的啊，我就把她叫过来了。我跟她讲，哎，小姐妹啊，这现在你长大了，要小心一点，不要跟男孩子太接近。当然我要讲得很婉转了。然后这女孩子，小女孩就睁着无邪的大眼睛，康牧师，什么叫做不要太亲近？各位，不要太亲近是律法，记得吗？不要太亲近，那我就要说明什么叫不要太亲近，什么叫不可贪心，什么叫不可贪污。不要太亲近啊，比如说你们不要有身体的接触啊，握手都不可以吗？不是指，是指什么？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越来越难讲了？你有没有发现越讲下去就会越挑起这方面情欲了？好，你如果乍看之下是这个意思，但是恐怕比这还要深一点，也还更简单一点。这就是改革中，就是有一个神学家范蒂尔，他讲的，他很强调这一点。当然他之前神学家也有讲，就是其实我们要讲最简单的，就是这个律法怎么叫罪活起来，诫命怎么叫罪活起来，就是我觉得很简单，一个是叫人要自主 autonomy 自主。律法要人自，律法叫人自主，而这就导致罪恶。自主这个字哈，是 auto 都是自己的意思 ，automobile 自己会动的叫 automobile。autonomy 是管理的意思，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或者自主，或者有番自律，自己为自己的法律。这是康德最看重的一件事。康德说我们的道德不可以他律，要自律。他律他有很多批评，也很精彩，我在这里都不谈了。那他当然，康德会说我们根据圣经啊来行事，那就是他律。他自律的意思要从自己的理性实践里面发布的命令，不是因为舒服快乐或别人的鞭子或者是胡萝卜或者是鞭子都不可以啊，是要自动自发的。那可是我们基督教应该也不是反对自律，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对人好，都不应该是，甚至就是不应该说是我为了要我做这个事，如果不做就会被鞭子打，我做这个就会马上有赏啊。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是我们应该是上帝已经把这丰富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东西，因为已经得到了，得到什么好的，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我们也不是为了要避免什么灾祸，因为我们所有灾祸也都避去了。从这个来讲，我们是自动自发，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的，我们觉得这是应该该做的。但从另外一点来讲呢，我们又是非常的他律，我们是得到了上帝给我们最美好，但是我们还渴慕那更好的，就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让我们知道呢将来是更好。我们的确不在罪恶之下，我们也没有刑罚了，但我们也的确知道今天如果再犯罪的话，我们极其痛苦，我们也要避免那种痛苦。这个有一个我最佩服的现代神学家，虽然他这本书翻译的也不是很理想，写的还不够理想，但是也有翻译哈，就是一个叫江 Piper， 我们中文好像约翰派伯吧啊，他就最近常，他这十几年都常常强调，他翻译那本书叫什么什么十点什么几分的盛宴吧，好像是哈，就他提倡基督徒的快乐主义，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得很快乐，那么当他的快乐就是主给我们的快乐，他的意思说我们不应该很愁苦，我们不应该在律法之下，但我们在世界上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应该很喜乐的，然后我们为了更大的喜乐，也为了避免那些艰难，我们愿意做这些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哈。我觉得他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就是康德的那种义务论和亚里士多德或 Piper 这种讲的目的论哈，都很对。我现在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里的律法，我们律法为什么会勾引我们犯罪，就是叫我们自主或者自律。自主自律听起来非常好，但是有个极严重的缺点或最大的毛病，甚至所有的罪都是这样，就我们不服上帝。自主自律如果是再一次是服在上帝的权柄话语之下，就有真正自主和自律，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上帝，不思想到神的话，那么自主和自律是一切罪恶的来源。我要自己有好的道德，我要凭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逻辑，或者那个自己可以说就是人的，或者就是逻辑的本身，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坚决反对，也是改革中坚决反对，或者正统反对，也是你应该反对，只是你不一定知道用这么深奥的名词来讲。我们一切听神的，而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一切信神的，听神还不是最直接的，我们一切信神，一切是神在我们里面做，一切是神的恩典，一切是神的权柄。那这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律法一旦颁布的时候，譬如说不可以吃，我们就把伊甸园那个简单讲，不可以吃，不可以吃那个。我觉得重点不要再想到说那个东西多好吃，甚至不要想到说那个东西多好看，甚至不要直接想到说吃了要变成像神一样，这都是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试探里面的有的成分。哎，这是非常微妙的，我不知道我能够讲到多清楚啊。我觉得那里挑起了一个，就这里讲的一个欲望或一个念头，不可以吃。我们甚至不要讲不可以吃，我们也不要讲不可以吃那果子，我们就说不可以好吗？因为那里是这个不可以。我觉得下面魔鬼或者蛇借着这一条律法，在女人和男人，在夏娃和亚当心中，就一定会挑起一个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这为什么同时的就是我觉得， 各位不要想吃的对不对，那些不要讲性欲食欲这些事，我觉得这都还没有问到根的问题。为什么我不可以吃？为什么我不可以吃的同时，就是说，就为什么神不准我吃的同时，就为什么我不可以吃？各位小心，这也不一定是坏事。你规定你的小孩子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说，他都必须听。那么，但是这可以叫我们掉到地狱里了。如果这件事我问为什么，然后问的潜意识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做主 ？Human 或者 reason autonomy， 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主？可我可以说，整个堕落的一个最伟大，或者说最能够形容堕落，就是人要自主。这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而律法就在每一个律法，包括你要去神规定你要去做的和你不可以做的事上，人就会问：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哎，这好像很合理，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些？各位，对不起，我就回到最基本的答案。我先用笑话来讲，对，我们可以轻松一点，用笑话来讲。你在教你的小孩，很小的小朋友。要吃蔬菜，对，我好像讲过这个，要吃蔬菜，要喝牛奶。小朋友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刚会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管那为什么是什么哈，我不敢分析的多深了。但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给他吃他很喜欢吃的东西，我们纯粹用吃，我们不讲看，不讲其他东西，我给他一个最喜欢吃的东西。我几乎不曾想过，也不曾听过，人未曾听过，也未曾看过。他很喜欢吃东西，你给他，他说为什么要吃？应该没有过吧？他最多会说还要，对不对？还要也是自主，为什么也是自主？通常是他不大想做的事，为什么？他有的时候甚至不能说为什么，可能他一岁的时候还不会讲话，他会用哭来抗议。当他用笑的意思就是哎，我很爽，为什么？好了，你就要跟他讲了，你要跟他讲为什么。当太小的时候没办法讲为什么，你就命令，对不对？你就命令他一定要，那不吃就打嘛，啊，吃了就有什么好？这个我相信你们在这边是常常看到的哈，这也很好，我也很赞成。那不要太过分就好了哈。那可能慢慢大了，他可能再会问了，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蔬菜？那如果妈妈讲道理的话，就会跟他讲了，或要吃这些啊，这对你好啊，然后这维他命对你好，这个对你好，这个对你好。那相反的也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吃那么多巧克力？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是降食物，这对你不好，不好，不好。然后他再大，如果他还喜欢问这些问题，而你又是非常讲道理的，你会说这些。生理的结构，还有说这些维他命这些东西对你好，跟他讲。那他当然如果真的很好问，他会继续问啊，你为什么要吃？我妈咪，我为什么要吃蔬菜？蔬菜让你的肠蠕动会很好。为什么我要我的肠蠕动好？因为肠蠕动好让你的排便会好。为什么我要我排便好？你大便舒服一点快一点不是很好吗？是很好，但我宁愿吃东西舒服一点，为什么我不可以啊？难道你要生病吗？难道你要怎么样吗？难道你将来要得痔疮吗？什么什么？各位，我们就一直分析下去嘛。你问为什么嘛？我们这些讲都认为非常合理。各位，你可以继续问下去，因为这样会叫你健康。他可以回答为什么我要健康？人活着要健康，他可以再问下去为什么我要活下去？各位，这不是小问题。今天很多人在问为什么我要活下去？为什么我不可以自杀？为什么我不可以性错乱？因为这是规矩。为什么我要照你们的规矩？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可以问，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有答案。但是当然，母亲叫小孩子吃东西不会问到这里，对不对？因为会停到一句话，到最后妈妈烦了，因为我说的。到大了他就不能这样。各位记得我刚刚讲的吗？ 到最后看起来最不合理的一个答案是最正确的答案，因为上帝说了。但我们不服气，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解释，各位，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些解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逻辑，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思想最合逻辑，最周延，但我还是要说，你的逻辑，你的一切人道、合理、慈爱，要建立在上帝这样说。所有的律法也是这样，但律法好像会，我只能说好像，挑起一个就是，我要自己做主来。为什么不可以？各位，这些问的都是很合理的，甚至科学的发达什么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啊。但是我能够看到最好的解释，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律法叫我们想要自主，看起来很好，违反了上帝的意思，也违反了律法的本意。